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生命的提醒，生命的提醒。我们从四世纪第十三章来看这样子的生命提醒。我们是善忘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很容易的把所学的东西呢都忘记的。记得你在小学你学的什么东西吗？你记得你在中学你学的什么东西吗？你记得你老师跟你讲的东西是什么吗？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那这个人之常理啊，这是很自然的这现象。但是呢，虽然我们会忘记，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是乃是要被提醒，再一次的被提醒。那被提醒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的把我们下垂的手，就发酸的脚呢，再一次的挺起来，能够继续的向前走，向着那个天路直奔。好，这边呢，在十三章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讲了以色列人呢受了一个外族人呢所压逼。你看第一节那边怎么讲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又行于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非利士人是谁呢？非利士人呢按照这个圣经的一些记载，还有一些历史的记载呢，他们是从这个克里特 Great。 如果你看这边呢 OK， 这边呢这个是希腊来的 OK， 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希腊。这边呢是这个土耳其来的，克里底呢是在这边 Great Island C-R-E-T-E。 那起初呢他们是来自这边的，后来呢他们扩展，他们扩散到这个地中海这个地带，特别来到迦南地，来到迦南地，他们呢就立住在远海的地方啊，这个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那非利士人呢在当时呢，他们的这个力量呢是相当强大的，是相当强大的。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他们很会所谓的那个什么所谓制金术啊，就是他们会提炼这个铁，然后呢从他所提炼的铁呢，他们就来做这个兵器啊，做这个刀啊，做这个战车啊，都是需要用铁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记载，圣经记载说以色列人啊，他们如果要磨刀啊，他们磨刀啊，他们都要到哪？都要到这个非利士人那里去磨啊。OK， 所以呢，非利士人在这个制铁那方面的这个技术呢，相当的先进，而且呢，他们呢，这个沿海的地方呢，比较所谓的土地比较肥沃，比较肥沃呢，他们的这个地物产呢就比较丰厚，所得到的这个物产呢就比较多。而且他们也便利于这个沿海的这个贸易，所以有这个这个金钱的这个来源，这财富的来源，所以在这几方面呢，都导致他们，促使他们呢成为很富有，他们的野心很大，他们就扩展，甚至啊，到一个地步啊，这个蛋是在这边啊，就等一下我们要讲到有一个猪啊，就是这个参孙。他的这个支派呢是来自蛋，那这个蛋呢由于被这个非利士人的扩大他的这个版图的这个野心呢，他们到最后他们需要搬到迁移到北部。好，所以这个就是非利士人。你们有听过那个字帕勒斯坦 Palestine， 那 Palestine 呢它的意思就是非利士人之地，非利士人之地，好吧，它是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好，那么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被什么提醒我们什么东西。那么在第二节你就看到呢，那时啊有一个索拉人啊，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孕，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了。那这边就讲到有一个人啊，他名字叫做马挪亚。 OK， 马挪亚，当然他跟挪亚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人呢，他是属于但族的。那但族呢，这个支派啊，是在当时的众多的支派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小、比较不显著的一个支派。不单单这样子，这边又讲到他的太太，他太太呢不怀孕也不生孕。啊，对于以色列人呢、啊，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这个妇人呢、啊，是一个羞辱来的，是一大耻辱来的。那所以呢，对于他是很活在一种我可以说是一种很悲观、一种很难接受的一种境况里面。那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境况之下呢，神呢，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呢，就特别来到他的面前，来到这个马挪亚的妻子的面前，跟他说：“你呢，如今你必怀孕生一子。”那你看这个是何等奇妙的带领，这是神奇妙的带领，在万万料想不到的，在人看来呢，这个妇人呢是没有希望的，这个妇人呢是要一生一世呢将没有孩子了，没有子孙陪伴在他的身旁，那是一个很所谓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一个人生。但是呢，神呢却在那一种特别的情况之下呢，要让他生一个孩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生出的孩子呢，他将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师。那其实如果你看这个预言的话，其实在创世纪的那边，就神透过这个雅各曾经预言说但族啊将会有士师的出现。你看创世纪第49章16节那边，但必审判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啊，这边但不是 but 啊，但是 then 必判断他的民。换句话说，这个民族呢会有士师，会在民众呢做判断、做审判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就应验在这个参孙的身上。所以呢，神呢就在特别的时候，在时候到的时候，神就使这个不能够怀孕不能够生育的妇人呢能够生一个孩子。那这告诉我们有时候感到因着一些缺陷，我们身体上的缺陷，或者因着我们一些的这个弱点，我们会感到很自卑很灰心。但是这边却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因着这些东西来灰心，我们继续的仰望神。若是神有他的这个意思，若是神有他的这个旨意的话，他会兴起你，他会使用你的，你不用继续的很悲观的活在说我没有用了，我不能够生育了，我不能够怀孕了，我不能够做什么东西了，我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不，你只要肯把自己摆上，说神啊，我把我自己摆上给你，我让你使用，你要怎么使用由得你，叫我肯把自己摆上。那时候到了，神会自己使用的。不要整天怨天尤人，不要整天埋怨，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乃是愿意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婢女，我愿意让你使用。那就好像这个马挪亚的妻子，神说你不能够怀孕，你不能够生育，但如今 你却要生一个孩子。他们说不不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我是不会的，我永远是不会怀孕。没有，他就让神带。既然有你的旨意要让我生这个孩子，那愿这个事情呢成就在我身上。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态度，不要一直看着自己的这个啊、我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才干，我又不会这个，又不会那一个。是你不会那个，你不会这个，但是如果你肯让神使用的话，神会使用你的，神会好好的带领你，让你在适当的时候被他使用。当然你自己本身你要被装备，你要预备自己。我相信你知道这个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呢，他写了好多好多诗歌，好多诗歌，他写了整八千首诗歌，在这一本诗歌里面呢，有好多首都是他所写。你知道他的生平是怎么样的？他在他诞生后第六个星期啊，他就因一个医生啊，在他发炎的这个眼睛上呢，敷上了错的药物，而使他一生呢、瞎了。所以这个 Fanny Crosby 呢是个女的哈。他因着他的眼发炎啊，医生放一些药放错了，他整个眼睛呢就看不了。那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我们一定会怨天尤人的。那当时呢，这个孩子还小，他呢的母亲还有他的这个外祖母，却靠着神的恩典教导他神的话语，教他背神的话语，背圣经。那他会背很多很多的圣经，他看不见，但是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呢却愿意呢把神的话语呢念给他听，让他去背。因此他背很多很多的这个圣经，而且呢他一生呢写了八千多首这个诗歌。一个瞎眼的人，一个瞎子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带给神，摆上给神上使用。他没有说神啊，我的眼睛瞎了，我就从此我就过一个没有用的一个人生。不，他却靠神，让神使用，让神来引领他。所以他说，后来他如此说，我一生啊，瞎眼是神自己的美意，而我要为此感谢他的带领啊。如果有人明天要赐给我完美的视力，我将不会接受。明白意思吗？啊，如果你有一天呢，有人要给我这个好的这个视力啊，他说我不要，为什么呢？如果我被自己美丽和有趣的东西啊分散注意力的话，我可能不会唱诗歌颂赞美主。你看到吗？神把他的视力拿掉，却成为他的祝福，却成为他的造他的成功。很多时候我们说看不见了，我的整个人生就黑暗了，那是大错特错了。看你怎么样让神来带领，看你怎么样被神引领。就好像这个 Fanny Crosby， 他愿意继续的靠着神来过活，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从神那边领受的那些灵感，写出美妙动人的这种诗歌。直到今天你跟我都还在唱他的诗歌。所以他讲的这句话，有一天有人就问他说，你心目中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呢，人家都想说他一定希望能够看见。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希望当我离开这世界，当我进入天堂的时候，当我打开眼睛的时候呢，我第一眼要看到的时候是我的救主。这是他的心愿，那何等的可贵。 啊，弟兄姐妹们，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这个马诺亚的妻子不能够怀孕，不能够生孕，但最终呢，神就透过这个妇人兴起了一位士师，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呢从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呢拯救出来。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也可以这样被神奇妙的引领，只要你肯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神啊，你使用我，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价值，都有他的这个用处，在神的眼中你总是可贵的，你肯放在他手中，他必定使用。第二点，让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耶和华的使者特别的跟这个马诺亚的妻子说，你本身啊要开始按着这个拿细尔人啊的生活方式来过活。什么叫做拿细尔人啊？ Nazarite。 拿细尔人，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第六章呢，是讲到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要特别的奉献给神，特别奉献给神。那这些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全部都是以色列百姓啊，这些以色列百姓，有一些人呢，他们要说啊，我要把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呢，特别的奉献给神，可能在这个圣殿里面呢，服侍神，所以他们要分别为圣，他们要归给神，单单的给神使用，他们就要过着一个很以示分别的那种生活，不吃一些东西啊，就是说不吃这个浓，不喝浓酒，不喝清酒，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而且呢，他们的头发呢不可以剃掉了，一点都不可以剃掉啊，这个是短时间的。在这里呢，这个参孙呢是一生呢一生做哪些人，就是从他怀胎一直到他死，他的头发都不可以剪的，他是一生做哪些人，一生归耶和华为圣。那这边要告诉我们一点，其中一点是说，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交在这个非利士人当中呢？为什么会被非利士人欺压呢？因为以色列人呢离开神，以色列人离开神不敬拜神，所以神就透过这个士师的这个性情，就参孙的性情，是一个分别为圣，只有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圣洁的人，神才会使用，才能够做成他的工作的。啊，这个你跟我都要记得，你要被神使用吗？那你就要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不分别为圣呢，我们跟世上的人一样的过活，一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思维，一样的做法，一样的生活方式的话，神是不会使用的。好像上个星期我跟你们讲，神为什么会特别使用这宋尚杰，他说神使用我，因为我死得够透彻，我这个人死得够透彻，你明白吗？就是我的老我死掉很透彻，完完全全的死掉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我常常还在我们这边，这老我就是那个犯罪的我，那个自私的我，那个爱世界的我，那贪钱的这个我常常还在里面的，以致我们不能够被神使用。参孙为什么能够被神使用？因为他归神，归给神，分别为神。求神帮助我们， 要归给神，才让神使用。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是什么呢？是牺牲的爱。这牺牲的爱，你看到这一边这个孩子啊，本来这个是孩子要归给神的，但是呢母亲呢却要在他怀孕的时候呢就开始啊不给吃不给喝那些浓啊那些酒，不可以吃那些葡萄的东西啊，不可以啊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你看他的牺牲是何等的大，作为一个母亲呢。是的，母亲在这个所做出的牺牲呢是很大的。从怀孕开始，我相信那些做母亲的你们都知道，当你怀孕的时候呢，你就很注意，很注意的嘛，很注意你的胎儿，你希望你的胎儿能够健康的成长，对不对？你就用尽量的方法吃最好的这个食物，最有营养的，而且你要尽量的不要伤到这个胎儿，不要拿重的东西，不要做的太过操劳啊，不要在很多人当中紧走，免得被碰撞到，是不是？我知道，因为我以前我看到我太太，我也是知道她。那么，而且你在怀孕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这所谓的这个呕吐啊，这种很不舒服的这种现象，腰骨啊很痛的，是不是？那有怀孕过的，他们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作为母亲，她的的确确付上了很多代价。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总是要感恩，要感恩，知道母亲在这方面呢所付上的，为他的这个孩子所付上的。那这一边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点东西，说关于胎教。你看呢，这个孩子他的母亲一怀孕的时候就不给吃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不给吃喝那些清酒浓酒。这个胎教东西啊不是近代才发现的，在圣经里面呢好几千年了已经开始了。你看近来我们才常常听到一些文章或者是电台讲，哦，要有胎教，就是还没有那个胎儿还没有生出之前呢，你可以在他在怀孕的时候呢，你可以教他，这个很符合圣经的，很符合圣经的。那些还没有结婚啊，还没有生孩子的，你要记住，你怀孕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教你的这个 baby 怎么教呢？当然有几个很多方法。第一，你本身啊要有神的爱在里面，要有神的什么平安在你里面，有神的这个喜乐在里面。当你有一个喜乐的心，当你有一个平安的心呢，你的孩子会感受得到的。如果你一个是个急躁的一个母亲呢，里面噼噼啪啪噼噼啪啪，你的里面的 baby 他听到一清二楚，你知道吗？噼噼啪啪噼噼啪整天都是噼噼啪啪的。但是如果你里面你很平静，哇，他以后长出来，他的性格呢也是很温柔的，很温顺的，一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来依靠主？依靠主，你就有一个平静的心。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让这个 baby 听一些诗歌，好的这个圣诗，好的这些音乐，让他们听。小小的时候让这个胎儿听，而且也不要忘记为胎儿祷告。这个胎儿是个生命来的，不要让这些世人讲，哦不，这个胎呢里面的这个还不是人来的，可以随时随地把它剁掉的。那这是错的，这是把生命给杀掉了，这是不对的。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所以要胎教。而且作为母亲呢，我们知道他跟孩子这个关系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甚至大过父亲。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常常外出，常常也找一些理由说，哎，我累了不能够跟陪孩子。但是母亲呢，因为如果他没有工作，最好是不要工作。我是鼓励，我鼓励如果以后你结婚的话，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如果你结婚的话，太太妻子的留下来照顾你的孩子，这是最好的教育的方法。 没有人会比一个母亲照顾孩子来得更加细心，没有一个人，除了母亲本身。这个是你我相信你会同意的。所以你说牺牲了，你不去做工，你在家中照顾你的孩子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你所得到的这个回报是远远超过你从你工作所得到的这个报酬来的大的。神会赐福你，神也要我们这一代的人，每一个信主的，好好的教导你的下一代，你付出，你的影响力将会对他一生有很大的这个塑造力，啊！所以呢，母亲的的确确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牺牲，而你们要珍惜，而你们要感恩，母亲呢也要把握的这个机会。那第三点呢，我们要注意到是神的这个使命，特别是在这第五节那边呢。他第五节下面那边呢，最后一段，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当时呢，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就强盛起来了，他们要欺压这些以色列人，特别是但支派的，特别是但支派那些人。所以呢，神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参孙呢，他要被神兴起，就要开始拯救他们脱离这个非利士人。那这个非利士人是一个很顽强的这些敌人来的，他们有主要有五个首领啊，有五个城啊，他们在那里呢，他们是势力很强的。所以呢，参孙，你看这个参孙，他开始去击打这些非利士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给把他们灭绝。后来还有这个撒母耳，还有这个扫罗，还有这个大卫。到大卫的时期呢，这个非利士人呢才受到控制。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神呢兴起这个参孙呢，目的是要什么？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这是神在他身上的这个使命。神啊，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呢，都有他的计划的。每一个孩子啊，你所生的那个孩子，都有神的美好计划。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培育，我们就是要养育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做的不，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方法，按照圣经的方法来教导他们。当然一般上我们都是按照他们的这个兴趣，按照他们的才干，按照他们的这个特性来教导他们，对不对？有一些人喜欢某一些东西，有一些人不喜欢某一些东西，那不喜欢你不要硬硬的逼他啊，因为我觉得做医生很好，哇，医生能够赚大钱，又很有名望啊，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做医生啊，一直鼓励他，你一定要读生物科啊，是 biology， 一定要 biology， 一定要做一个医生，你不做医生的话，你就是没有出息的啊，千万不要这样啊。或者你以为做啊律师啊，律师很好啊，哇，律师能够在法庭上能够辩论，能够为人打官司，哇，你就整天说哇，我要我的孩子做律师，整天逼他读了他不喜欢的这个律法，以致有一天呢，他整个人崩溃，整个人垮下去。不了，我们不这样子，我们乃是按着他的这个发展，他的这个兴趣，他的这个才干，教导引领他。但是呢，更重要的哈，不要单单顾着他的这个学业罢了，整天就是读书读书读书，不是的，千万不要这样子，乃是要更要注意到他的什么，他的灵命啊，他的这个性格的这个塑造。 灵命很重要啊。怎么讲灵命重要呢？因为灵命呢，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是他整个人生的这个根基来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品格，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灵性的话，将来啊，他在社会上，当他遇见试探的时候呢，他就很难很难的辨别，很难的做出一个好的选择，他可能就是随波逐流啊，跟着这个潮流啊，人家说啊好去赚钱就赚钱，人家说哦穿这个服装他就跟着穿这个服装，他没有自己的这立场。但是如果你在圣经里面被教导的话，教导说礼拜天你要好好的把你的工作放下，好好的来敬拜神，来休息啊，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栽培的话，他以后他长大他出到世界的时候，他做工他知道说礼拜天他要好好的来敬拜神。但是世界上的人就说不了，礼拜天啊，礼拜天出去多做一点赚多一点钱，礼拜天可能赚的更多，特别是开那种摊位的礼拜天人潮更多，应该开啊。但是呢，你如果你每一天你都工作的话，你发现到了一个时期，你整个的身体的精力呢就会慢慢的减少，你的健康呢可能慢慢的就会垮下来了。神知道，神知道你跟我，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人，神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规律，他要我们工作是工作，甚至说六天要劳碌，第七天的话要安息，神知道的。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比神更聪明，说我知道，我整天开到一个地步呢，你在新加坡一些争议啊，24个小时，七天24个小时的，对他们当然轮班，但是呢长久来说呢不一定有效力的，不一定有效力。你有休息，你就能够再一次的重新得力，你再一次能够恢复那个精力，来更好的来跟随神，听神的教导，跟随他的教导，然后这个人的生命呢就不同了。然后照样刚才我就说了，孩子有神的使命，我们只有透过按照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来养育他们，按照他们的性格，按照他们的兴趣等等来培育，然后让神自己来塑造来带领，那么神呢就能够在他身上成就他的旨意，不要硬硬的把他推进一个模型里面啊，要他做 doctor， 要他做 lawyer， 要他做这个音乐家等等。如果他没有音乐的细胞，你怎么样去弄他都弄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看他本身，神在他身上的这个旨意，祷告，神有他的使命，就要叫神兴起这个什么参孙，就是要给他有大的这个能力力量，让他能够拯救这个以色列人。你可以叫这个参孙去弹音乐吗？可能他不可以，可能他不会弹音乐，他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他音乐可能不太会。你叫他画画的吗？他可能不会。但是如果你要叫他在田间里面，你要替你这个犁田的话没有问题，你要叫他打水的话他是没有问题的，你要叫他去作战吗？他一定能够胜任的啊！这是神在他身上的这个使命。所以你在你的孩子的身上也让神的使命呢能够成全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好，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是学习夫妻同心，夫妻同心。那你看这个马诺亚跟他的妻子，他们之间的这个夫妇的关系相当好的。你看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向这个他的太太啊显现之后呢，这个太太怎么做呢？你来到第六节，你看妇女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你看他把他刚才所遇到的经历的事情呢回来呢告诉他的先生， 一五一十的告诉他，而且他没有做的东西呢，他就很遗憾自己没有做的东西，就是没有问他的名字，问他从哪里来，他也跟他讲。那这告诉我们夫妻啊，要能够沟通，能够沟通。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回来你会跟对方讲。请问我们作为夫妻的，我们夫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会跟你的另一半分享你的经历吗？还是说你很少讲话，一讲话一开口的话就吵架了？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情形？我有。一开口呢，不是讲话了，是吵了，好像是冤家了。孩子们看到很伤心，这个家庭呢没有和平，没有和气，好像鸡犬不宁的那种情况，很难受的。那所以呢，夫妻呢要有沟通，夫妻要有沟通，花时间沟通，要花时间的，而且愿意聆听。那这个丈夫呢，马诺亚呢，他听下去，所以他听下去之后呢，他就希望神在差遣神人呢、啊、到他那里去。是的，在这个沟通方面呢，要找时间，对方要能够聆听另一者所讲的话。那神呢，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圣经说，那人孤单，独居不好，记得吗？孤单，一个人怎么讲话？一个人只能够跟那些动物讲话，记得吗？亚当，但是如果亚当神没有知道这个笑啊，亚当跟谁讲话？跟自己讲话，或是跟那些动物讲话？其实神知道他孤单，所以就创造了，所以一个配偶夏娃给他，让他们两个人说能够沟通。所以夫妻要沟通，这个很重要的。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间不多，夫妻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多少呢？几十年罢了。当然我们相信信主的夫妻呢，将来在天堂还可以继续沟通。但是何不以当我们还有机会在这个世上彼此的沟通，能够让对方被了解，能够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对方的心是怎么样的，以致大家能够同心，能够来服侍主。那他们沟通是为了要用更好的来服侍，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孩子。你看，所以这第八节，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什么生的孩子。是的，他们沟通听到之后，他们是要知道说怎么样呢，更加好的让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说夫妻啊必须要彼此的配搭，彼此的配搭。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谁显现呢？是向马诺亚的太太，不是向马诺亚。那马诺亚是丈夫，那按理说，如果你丈夫，耶和华的使者不像丈夫，像这个我的太太，你会嫉妒。这边呢，他没有嫉妒，他知道说，在这里神有他自己的旨意，神特别的施恩给他，这是神的恩典，他接受。但是呢，他最重要的乃是能够要肯定知道神的意思，怎么样的来教导他的孩子。那后来你看呢、啊？这个妻子跟这个先生啊，他们之间的不同在哪里呢？这个妻子呢，她不敢，她比较害羞，她比较胆怯，不敢问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她是从哪里，她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来到这个马诺亚呢，哎，她就敢问了，哎，你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何必问呢？我的名叫什么？奇妙的，我的名是奇妙的，她敢。所以神呢给配偶呢不同的强处、啊、不同的，他们能够相扶、相处，能够彼此的配搭起来。所以呢在夫妻方面呢，大家要配搭。有时候妻子呢会在某一方面强过丈夫， 另外一方面呢，丈夫会强过太太。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这个原则呢，乃是丈夫呢要爱太太，那么太太要什么？顺服丈夫。这个丈夫啊，他知道他作为一家之主，他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的来带领这个孩子。那虽然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他太太解释了，跟他讲了，但是他更重要，他要自己知道到底怎么样，因为他要做一家之主，他要带领他的整家一起的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那你跟我也是这样，作为丈夫的，你要带头，你要带头带领你的家一起的来跟随神。妻子的呢，你不要因着某一方面你强，你就骄傲，你就越权，你就觉得哇，我了不起，我不需要听我的先生，不是的，乃是要跟你的先生一起的配搭。那最后一点是要教导我们什么？要远离试探，要远离试探。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这边是十三节，是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事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那这边呢，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的话，你发现到这个要求啊是很严谨的啊。你看民数记啊，这边怎么讲呢？作为一个拿细尔人啊，第六章三到四节，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梨树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可自皮啊所做的物都不可吃。那不喝酒我们明白，我们了解，因为你喝酒你会醉酒，对不对？你醉酒，所以哪些人不可以喝酒，我们明白。但这边说葡萄汁也不可以哦，这个鲜的新鲜的这个葡萄，干的葡萄也不可以哦。那有那些用葡萄来做的 pudding， 可能这个蛋糕啊有葡萄的也不可以吃哦。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你想为什么这么严厉？答案是神不要这一个人啊，这个拿细尔人被引诱。是的，酒我们知道不要喝，肯定不要喝。但是葡萄这些东西呢，虽然它不会让你醉，但是呢，当你吃葡萄的时候呢，会让你想到什么？酒啊！你吃这个葡萄，这个葡萄皮啊，酸酸，哎呀，难酿成酒，那味道哇，很醇香，哇，你就想到要喝酒啊。这个它的意思是在那边，一点东西你都不要沾。那所以呢，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呢，你是要完完全全的分别，不要让一点点的东西啊来影响你。我们常常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是罪 ，OK 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东西好像似是而非的，是不是罪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却很容易引导你的话掉入罪里面的。啊，这样的东西呢，你跟我都不要动。好像，比如说贪心的东西，我们知道贪，我们不要去赌吧，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人说，啊，看到地上一些东西，你会不会说，你就贪了，就捡起来？或者人家留在那边的东西又拿，没有人啊。或者你看到公司的东西，你说老板的东西没有相干啊，老板有钱就拿，慢慢拿慢慢拿，对不对？或者在家中那个钱是爸爸的， 你没有问过，你就一直拿，一直拿，后来变成什么偷的这个习惯，对不对？啊，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小心。好像我们讲不要奸淫，对的，不要奸淫。但是呢，有一些不圣洁的这画面，有一些不圣洁的思想，你会不会让它存留在你的脑海中？你让那些不圣洁的这个画面，或者是电脑的画面，什么都好，展现在你的眼前，啊，进入你的脑子，进入你的思想，它慢慢、慢慢、慢慢就会引你、引你、引你到什么？引你到犯罪的那个阶段里面。所以呢，圣经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逃避，要逃避任何把我们引离我们 离开神的，让我们犯罪的，让我们爱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都要小心。就好像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义、和平。是的，少年的私欲、犯罪的私欲、爱世界的私欲，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注意，不要让它进入里面。一进入里面，它就会引领、引导我们越走越下坡，越走就越爱这个罪，掉入这个罪当中。反而呢，我们要祷告，跟那些一起祷告，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谨慎，追求这些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好的东西，神就会赐福于我们，就会带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我们要知道的这五点生命的提醒。第一，神有他奇妙的带领，我们把我们生命交托给他。表面上可能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你只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好好的预备自己，按照神的这个带领，若是神的意识，神就会使用。牺牲的爱，是的，母亲所做出的这牺牲，做儿女的要珍惜。而且这边也告诉我们，圣洁就一个圣洁的生命呢，才能够被神使用。就好像这个拿西尔人，他们必须要把生命完完全全的归给神，离束，然后才被神使用。好像参孙，神的使命，让神的使命呢，在你的孩子身上呢成就，让孩子能够知道神在他生命上的这个使命是什么。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夫妻呢要同心，当夫妻同心的时候呢，就能够同心的什么，一起的建立一个神所要他们的这个家庭。怎么样带这个孩子，怎么样照顾他，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培养敬虔的孩子，敬虔的后裔，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远离试探，不要让试探来到你面前，不要让他敲你的门，他敲你的门你就把他关住锁住，不要让他进来。不要说敲的时候，哎，你是谁呀？你叫他进来的时候你就完了，你把他锁住，不要再听他声音，那么就不会受到他的试探。我们求神帮助。那谁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把平安，能够把喜乐赐给你。你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让他在生命中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你施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被提醒，需要靠着主你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能够谨慎警醒祷告，叫我们不要被恶者所引诱。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